第129集，
萧峰见这三人妇女出会，其中必有许多不足以为外人道的言语要说，扯了扯阿朱的衣袖，两个人退到竹屋外的竹林之中。只见阿朱两眼红红的，身子不住的发抖。萧峰问他：“阿朱，你不舒服吗？”伸手搭了搭阿朱的脉搏，但觉震跳甚速，显示心神大为激荡。阿朱摇摇头道：“没什么的。”随即又说：“啊，大哥，请你先出去，我要解手。”萧峰点点头，远远地走了开去。萧峰走到湖边，等了好一会儿，始终不见阿朱从竹林中出来。蓦地里听得脚步声响，有三个人疾步而来。萧峰心中一动，莫非是那个大恶人到了？远远只见三个人沿着湖畔小径奔来，其中二人背上附的有人。一个身形矮小的人步履如飞，奔行时犹似足不点地一般。他奔出一程，便立定脚步，等候后面来的同伴。那两个人步履凝重，武功显然也颇为了得。三个人行到近处，萧峰见那两个被缚之人正是途中所遇的石府的疯子和那位姓傅的大汉。只听得那身形矮小之人叫道：“主公，主公，大恶人赶来了，咱们快快走吧。”那中年人一手携着美妇，一手携着阿紫，从竹林中走了出来。那中年人和那美妇脸上都有泪痕，阿紫却笑嘻嘻的，洋洋然若无其事。接着阿朱也走出竹林，到了萧峰的身边。那中年人放开携着的两个女子，抢步走到两个伤者身边，按了按二人的脉搏，查知并无性命之忧，当时面有喜色，说道：“三位辛苦了，姑父两位兄弟均无大碍，我就放心了。”三个人躬身行礼，神态极是恭谨。萧峰暗暗呐喊：“这三个人武功气度都着实不凡，若不是独霸一方为尊，便当是一门一派的首领。但见了这中年汉子却如此的恭敬，那这个人又是什么来头啊？”那矮汉子说道：“启禀主公，臣下在青石桥边固步一阵，将那大恶人阻得一阻，只怕他迅即便桥破了机关，请主公即行起驾为是。”那中年人道：“我家不幸出了这等恶逆，既然在此邂逅相遇，要避只怕也避不过，说不得只好与他周旋一番了。”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说道：“御敌除恶之事，臣子们奋当所为。主公务当以社稷为重，早回大理，以免皇上悬念。”另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说道：“主公，今日之事不能成一时之刚勇，主人若有些微失闪，咱们有何面目回大理去见皇上？只有一齐自刎了。”萧峰听到这里，心中一凛，又是臣子，又是皇上的，什么早回大理？难道这些人竟是大理段家的吗？心中砰砰乱跳，寻思：莫非天网恢恢，段正淳这贼子今日正好撞在我的手里？ 他正自起疑，忽听得远处一声长吼，跟着有个金属互相摩擦一般的声音叫道：“姓段的龟儿子，你逃不了了，快乖乖的束手待缚，老子瞧在你儿子的面上，说不定便饶了你的性命。”一个女子的声音说：“
饶不饶他的性命，却还轮不到你岳老三做主。难道老大还不会发落吗？”
又有一个阴声阴气的声音说道：“
姓段的小子，若是知道好歹，总比不知好歹的便宜。”
这个人勉力远送话声，但显然是中气不足，倒像是身上有伤未愈一般。萧峰听得这些人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姓段的，疑心更盛。突然之间，一只小手伸过来握住了萧峰的手。萧峰斜眼向身畔的阿朱瞧了一眼，只见阿朱脸色苍白，又觉得阿朱手心中一片冰凉，都是冷汗，低声问道：“
你身子怎样？”
阿朱颤声道：“
我很害怕的。”
萧峰微微一笑说道：“
在大哥身边也害怕吗？”
嘴巴向那中年人一努，轻轻地在阿朱耳边说道：“
这个人似乎是大理段家的。”
阿朱不置可否，嘴唇微微抖动。那中年人便是大理国皇太帝段正淳。他年轻时游历中原，风流自赏，不免到处留情。其实富贵人家三妻四妾本属常事，段正淳以皇子之尊多蓄内宠，原意寻常。只是他段家出自中原武林世家，虽在大理称帝，一切起居饮食始终遵从祖训，不敢忘本而过分豪奢。段正淳的原配夫人刀白凤是云南百夷大酋长的女儿，段家与之结亲，原有笼络百夷以固皇位之意。其实云南汉人为数不多，倘若不得百夷人拥戴，段氏这皇位就说什么也坐不稳了。百夷人自来一夫一妻，刀白凤更是自幼尊贵，便也不许段正淳娶二房。为了他不觉得沾花惹草，竟至愤而出家做了道姑。段正淳和穆婉清之母秦红棉钟万愁之妻甘宝宝，阿紫的母亲阮星竹，这些女子当年各有一段情史。这一次段正淳奉皇兄之命前赴陆凉州深界寺查查少林寺玄碑大师遭人害死的情形，发觉疑点甚多，未必定是姑苏慕容氏下的毒手。等了半月有余，少林寺并无高僧到来，便带同三公范华、化和更八天时以及四大护卫来到中原查访真相，乘机便来探望隐居在小径湖畔的阮星竹。这些日子双宿双飞，快活有如神仙。段正淳在小径湖畔和旧情人重温冤梦，护驾而来的三公四卫散在四周护卫，殊不想大对头竟然找上门来。段延庆武功厉害，四大护卫中的古笃成、傅思圭先后受伤，朱丹臣误认萧峰为敌，在青石桥阻拦不果，楚万里复为阿紫的柔丝网所擒。司马、范华、司徒、化和跟司空八天十三人救护古父二人后，赶到段正淳身边护驾，共御
强敌。朱丹臣一直在设法给楚万里解开缠在身上的渔网，偏生这网线刀割不断，手解不开，忙得满头大汗，无法可施。段正淳向阿紫道：“快放开楚叔叔，大敌当前，不可再顽皮了。”阿紫笑道：“
爹爹，你奖赏我什么？”
段正淳皱起眉头道：“
你不听话，我叫你妈打你手心，你冒犯楚叔叔，还不快快赔罪吗？”
阿紫道：“你将我抛在湖里，害得我装了半天死，你又不向我赔罪，我也叫妈妈打你手心。”
范华、八天石等见镇南王忽然又多了一个女儿出来，而且骄纵顽皮，对父亲也是没有半点规矩，都暗中戒惧，心想了：这位姑娘虽然并非嫡出，那总是镇南王的千金呢，倘若犯到自己身上来，又不能跟她当真，只有自认倒霉了。楚兄弟给她这般绑着，当真难堪之极。段正淳怒道：“
你不听爹的话，瞧我以后疼不疼你。”
阿紫扁了扁小嘴说道：“
你本来就不疼我，否则怎的抛下我十几年从来不理我。”
段正淳一时说不出话，黯然叹息。阮星竹说：“
阿紫啊，乖宝宝啊，妈妈有好东西给你，你快放了楚叔叔。”
阿紫伸出手来说：“
你先给我，让我瞧瞧好还是不好。”
萧峰在一旁眼见着这小姑娘刁蛮无礼，好生着恼。他心敬楚万里是条好汉，心想：你是他的家臣，不敢发作，我可不用买这个账。一俯身提起楚万里的身子说道：“
楚兄，看来这些柔丝遇水即松，我跟你去浸一浸水。”
阿紫大怒叫道：“
又要你这坏蛋来多事。”
只是被萧峰打过一个耳光，对萧峰颇为害怕，却也不敢伸手阻拦。萧峰提起楚万里，几步奔到湖边，将他在水中一浸，果然那柔丝网遇水便即松软。萧峰伸手将渔网解下，楚万里低声说：“
多谢小兄援手。”
萧峰微笑道：“
这顽皮女娃子甚是难缠，我已经重重地打了她一记耳光，替楚兄出了气了。”
楚万里摇了摇头，甚是沮丧。萧峰将柔丝网收起，握成一团，只不过一个拳头大小，的确是件奇物。阿紫走近身来，伸手说：“
还我。”
萧峰手掌一挥，作势欲打，阿紫吓得退开几步。萧峰只是吓他一下，顺势将柔丝网收入了怀中。他料想眼前这中年人多半便是自己的大对头，阿紫是对头的女儿，这柔丝网是一件利器，自然不能还他。阿紫过去扯住段正淳的衣角叫道：“
爹爹，他抢了我的渔网，他抢了我的渔网。”
段正淳见萧峰行径特异，但想他多半是要小小的惩戒阿紫一番，他武功如此了得，自不会贪图小孩子的物事。忽听得八天石朗声说道：“
云兄别来无恙啊，别人的功夫总是越练越强，云兄怎么越练越差劲儿了？下来吧。”
说着挥掌向树上击去，咔嚓一声响，一根树枝随掌而落，同时掉下一个人来。这个人既瘦且高，正是穷凶极恶云中恶。他在聚贤庄上被萧峰一掌打得重伤，几乎送了性命，好容易将养过来，功夫 却已经大不如前了。当初在大理和八天石较量轻功，两个人相差不远，但今日八天石一听他步履起落之声，便知道他轻功反而不如昔时了。云中鹤一瞥眼见到萧峰，吃了一惊，反身便走，迎向从湖畔小径走过来的三个人。那三个人，左边一个蓬头短服，是凶神恶煞南海恶神；右边一个女子怀抱小儿，是无恶不作叶二娘；居中一个身披青袍，撑着两根细铁杖，脸如僵尸，正是四恶之首，号称恶贯满盈的段延庆。段延庆在中原罕有露面，是以萧峰和这天下第一大恶人并不相识，但是段正淳等在大理领教过他的手段，知道叶二娘、岳老三等人虽然厉害，也不难对付，但是这段延庆委实非同小可。他身兼正邪两派所长，段家的一阳指等武功固然精通，还练就了一身邪派功夫，正邪相济，连黄眉僧这等高手都敌他不过，段正淳自知不是他的对手。范晔大声地说：主公，这段延庆不怀好意，主公当以社稷为重，请急速去请天龙寺的众高僧到来。这天龙寺远在大理，如何请得人来呢？眼下大理君臣面临生死大险，这话是请段正淳急速逃归大理，同时是虚张声势，令段延庆以为天龙寺众高僧便在附近，有所忌惮。那段延庆是大理段氏嫡裔，自比深知天龙寺僧众的厉害。段正淳明知情势极为凶险，但是大理诸人之中以他的武功最高，倘若舍众而退，更有何面目以对天下英雄啊？更何况情人和女儿聚在身畔，怎可如此丢脸呢？他微微一笑说道：我大理段氏自身之事，却要到大宋境内来了断，呵呵，可笑啊，可笑。叶二娘笑道：段正淳，每次见到你，你总是跟几个风流俊俏的娘们在一起，你艳福不浅呢。段正淳微笑着说：哼，叶二娘，你也风流俊俏得很呢。南海恶神怒道：这乖儿子享福享够了，上个儿子又不肯拜我为师，他也不会做老子，带老子剪他一下子。从身畔抽出恶嘴剪，便向段正淳冲来。萧峰听叶二娘称那中年人为段正淳，而那人直认不讳，果然所料不错，转头低声向阿朱道：当真是他？阿朱颤声道：你要从旁加工层人自卫吗？萧峰心情激动，又是愤怒又是欢喜，冷冷地说：父母之仇，恩师之仇，义父义母之仇，我含冤受屈之仇，哼，如此血海深仇，难道还讲究仁义道德江湖规矩不成吗？他这几句话说的声音很轻，却是满腔怨毒，犹如斩钉截铁一般。范晔见南海恶神冲过来，低声说：华大哥，朱贤弟， 加工这莽夫，急攻猛打，越快了断越好，先剪除羽翼，大伙再合力对付正主。华和艮和朱丹臣应声而出。两个人虽然觉得以二敌一有失身份，而且这华和艮的武功殊不在那南海恶神之下，也不必要人相助，但是听范华这么一说都觉得有理。那段延庆实在是太过厉害，单打独斗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只有众人一拥而上，或者方能自保。当下华和艮手持钢铲，朱丹臣挥动铁笔，分别从左右向着那南海恶神攻了过去。范华又说，八兄弟，你去打发你那老朋友，我和楚兄弟对付那女的。八天石应声而出，扑向云中鹤。范华和楚万里也即双双跃前，楚万里的趁手兵刃本是一根铁钓竿，却给阿紫投入了湖中。这时他提起傅思归的铜棍，大呼抢出。范华直取叶二娘，叶二娘嫣然一笑，眼见范华身法，知道是个劲敌，不敢怠慢，将抱着的孩儿往地下一抛，反臂出来时，手中已经握了一柄又阔又薄的板刀，却不知他先前把这刀藏在什么地方。楚万里狂呼大叫，却向段延庆扑了过去。范华大惊，叫道：“楚兄弟，楚兄弟，到这边来！”楚万里似乎并没有听见，提起铜棍，猛地向段延庆横扫。段延庆微微冷笑，竟不躲闪。左手铁杖向他面门点去，这一杖轻描淡写，然而时刻部位却拿捏得不爽分毫，刚好比楚万里的铜棍击到时快了少许，后发先至，事到凌厉。这一仗连削带打，楚万里非闪避不可。段延庆只一招之间便以反客为主，哪知道楚万里对于铁杖点来竟如不见，手上加劲，铜棍向他腰间急扫。段延庆吃了一惊，心道：这难道是个疯子吗？他可不愿意跟楚万里斗个两败俱伤，就算一仗将他当场戳死，自己腰间重棍也势必受伤，急忙右仗点地，纵跃避过。楚万里铜棍急挺向他小腹上撞去，傅思归这根铜棍长大沉重，使这兵刃需从稳健之中见功夫，而楚万里的武功以轻灵见长，使这铜棍已经不顺手了，偏生他又满打乱砸，每一招都是直取段延庆的要害，与自己的生死全然置之度外。常言道，一夫拼命，万夫莫当啊。段延庆武功虽强，遇上了这疯子满打拼命，却也被迫得连连